您买了股票债券的 ETF， 就更不能错过 ETF 概念宅。
南坎台茂旁安美大旺，以环境、质感、财富三大价值震撼各界。李天铎建筑千平会所，三至四房双车位，
逢高调股换好宅，让钱钱变成您喜欢的样子。
安美大旺，03-317-6688，安美大旺。
欢迎收听闺蜜听你说，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闺蜜听你说节目，我是你的二条线闺蜜陈金辉医师。这是一个长期关注女性心理健康的 podcast， 在下诊后的时间呢，跟姐妹们聊心里话。不管是还在努力备孕，想从一条线到二条线的你，或是一路上有许多心里话想说又不知道找谁说，闺蜜呢，我跟你一起在这边用最舒服的方式前往二条线路上的酸甜苦辣。首先呢，要非常感谢各位这几个月以来的支持，实在是太感谢大家的收听。而且我们有很多国外的听众，所以当我在门诊遇到远从国外来的个案，真的吓一跳，他会跟我提到这个 podcast。 也欢迎大家多多转发、留言、分享，给我们五星好评。今天我们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叫做如何知道我到底想不想生小孩。这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讨论备孕啊、人工生殖啊等等，但我最近昨天遇到三个案例，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是来寻求冻卵协助的，可是他从头到尾都不是很专心，也没有很专心听我说，然后看起来有点冷淡。我就问他说，你是真的想要冻卵吗？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他说，哦，我是我妈妈叫我来的。然后他就翻了一个大白眼。我说，所以你妈要来一起门诊参与吗？他说 我不太想让她参与，我想自己先来问一下。所以我问他说，为什么你会这样想？他说，因为我自己觉得没有很喜欢小孩，但我妈说如果我没有做这件事就一定会后悔。他还帮我 Google， 他帮我 Google 以后就帮我挂号，所以我就出现在这里了。他说呢，如果我以后结婚的对象很想生小孩，可是我又没有冻卵，那我就完了。这个女生已经36，所以她讲的，她妈妈讲的是合理的，因为36岁的卵子真的是最好的时间，如果未来想要顺利的生育应该要冻了。那另外一个案例呢，是一个完全的美国人，但她是从美国来台湾求诊，是因为她嫁给一个 ABC， 那她先生是台湾人嘛，所以他常常跟他先生来台湾以后觉得非常喜欢台湾，他也想做一点 survey。 他来了我们诊所以后，他觉得哎，跟美国的环境差很多，就可亲度很强。对，那再来就是很便宜啦。所以他非常喜欢，我觉得他会留在我们这边。他说他已经备孕5年，那我就给他一些建议。我就说哎，其实你有点错过你做试管婴儿的黄金期，因为他来看我已经42岁了。我说哎，你在美国看那么多诊所，是不是也有医生跟你讲我刚讲的同样的话，就几岁的时候怀孕率是多少啊，试管成功率是多少，现在是多少。他说对，我大概已经停5年，可是他觉得他内心是非常排斥用人工生殖，所以呢他这5年都在想这个问题，但他现在觉得他给他自己设定就是2次。他说我只想做2次，如果这2次没有，那我就没有小孩也没有关系。他对于这件事情想非常久，那我也蛮认同他的看法，觉得他是想得很清楚的人，所以他才会，他可能不觉得是拖，他就是真的觉得他到42岁都还没有生，他要做2次，如果失败就不要做了。对，那第三个案例也很特别。第三个案例是太太呢，从结婚以前就跟先生说他没有想要生小孩，是因为他没有很喜欢怀孕的感觉，他很在意自己的身材，所以他并不想要因为怀孕而忍受怀孕的任何副作用，或是后来瘦不下来等等的。就算先生一直跟他说哦，现在有很多艺人都已经回到这个扁身，然后很瘦啊，有很多方法，他觉得他就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先生最后是说服他用代理孕母，所以他 第一次来我诊间咨询以后，他因为要去美国 visit 很多诊所去问代理孕母的资讯，所以我就告诉他，哎，有哪些重点是你要注意的。我们就这样聊了很久很久。他先生因为这件事哦，他说跟他沟通了两三年，他最后才答应可以用代理孕母这样子的方法，他们有小孩。所以这三个故事就让我们知道，女生尤其现在冻卵补助可能会全国开放，所以我已经面对太多太多来询问冻卵资讯的人，他们会反问我说，那你觉得我要冻吗？然后我说，这是你应该要问你自己的问题，你觉得你以后完全没有放弃想有自己基因的小孩的念头吗？他就会说，那你觉得呢？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了很多专家，有两个是实战经验的专家，有一个是这个学术派的专家。我先介绍我们的贵宾，第一位我们叫他董娘 Rita。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Rita。
董娘 Rita 大概从18岁认识先生，
对，初恋。
从18岁认识先生开始交往，而且协助先生创业。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们是联谊认识的。
对，就是我18岁大一的时候联谊认识他，然后就交往了9年，然后结婚。那去年刚过完结婚20周年，今年是正式迈入和他在一起30年。
耶，太厉害了。结婚20年，在一起30年。
对对对。
那至今都没有生小孩，我们等一下再来听为什么。另外一位是我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朋友，叫做 Y 君。 Y 君是我们科技的主管。
大家好，我是 Y 君。
对，等一下我们也会讲 Y 君的故事。 Y 君因为生小孩第一任先生离婚，第二任未婚夫后来就没有结了。
对，
因为没有共识，
太可怕，所以就单身了。
再来是我们专业组的，专业组是伴侣心理治疗所所长曾心怡。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心怡心理师。然后我是原来以为自己不喜欢小孩，就生了小孩爱得要死的代表。
所以曾心怡心理师也有他的这个是粉专叫心理师的妈宝研究所。为什么叫妈宝？
就是妈妈宝宝，然后有一阵子又很流行妈宝，希望啊，看大家会不会对于妈宝这个词感兴趣，进来逛一下。
所以你也是第三个故事，我们等一下要聊你为什么不生后来又生呢？
好，
是意外吗？
啊啊、没有，好吧，我们就是平铺直叙。
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冻卵的人说，因为你现在来冻的年纪已经太晚了，所以我们可能要收集到多少多少颗。比如说如果你40岁才来咨询冻卵，你要收集到20颗卵才会有70-80%以上的活产率。因此他们会有时间的限制，他们会觉得说，那我要赶快决定，不然我可能又老了1岁，万一我在这个思考的过程晚了1-2年，我的卵子又开始变化，结果我又要经过更多次冻卵手术收集更多卵，那就惨了。所以这个是很多个案很急着想要挖掘自己到底是不是想生小孩，未来是不是想生小孩的原因。那我们就先从故事开始讨论好了，谁要先？
我先吗？
好，
要讲什么故事？
Y 君啊，
你是说那个我不要生小孩的？
对，我们今天就是想要知道最后决定真的不生小孩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因为不生小孩原因很多，有些人是结婚前或是他单身就已经注定抱定这个想法，有些人是结婚以后看到老公很废，所以
我好像
不想生。
我好像是都有，就是我婚前就是一个生小孩不是我人生一定要做的事情，他没有在我的人生必须要做的清单里面。但是我结婚前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是不是很确定到底是不是很肯定不要。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已经跟我那时候的先生，就是我前夫，已经交往大概快7年了。所以就是你走到30岁，然后你交往这么久，就是走到一个你人生好像不结婚就是应该要进入，不结婚就要分手了，要进入下一个阶段。
所以你们有在这7年讨论吗？
有，就是他已经求婚了，对，你也在现场。然后可是求完婚之后，我就很认真的跟他讲说，就是对于结婚这件事，就是我 OK， 就是我没有什么结婚恐惧症，但是我一直到现在已经30岁，我还是很不肯定自己想要不要小孩。 那我目前为止已经三十岁了，我是还是不想要有小孩的。那我觉得婚前必须要先跟你说清楚，就是说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这个念头，可是如果在你人生中生小孩是一个必要条件的话，我也可以接受，就是大家好聚好散这样子。
这件事情到底跟家庭环境有没有关系，等一下要问所长。因为我跟他的妈妈是两个相反的人，Y 君的妈妈是无敌传统
哦，对，我妈是老师，
不过我妈妈很先进，所以是我妈妈从小告诉我说女生不用结婚也不用生小孩，然后她妈妈相反，结果最后是我
生
了三
个。
但我妈现在的那个现在完全就是进化了，就是她的观念有改变了，
因为你离婚了，
然后她
一点五次
对，
所以你妈觉得没有小孩也不错，
对，她无所谓。
就这跟家庭环境有关吗？
我自己觉得那个关联有时候可能是正向，但有的时候刚好会是相反。然后我注意到有蛮多会自己觉得家里就是自己会觉得自己一定很想要小孩的人，会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家里面常常有很从小到大都很多小孩，所以他蛮习惯跟小朋友一起相处的。然后在相处的过程中也没有太多被强迫。什么叫被强迫？有的最明显是你去帮我带妹妹，你去帮我带弟弟。这种被强迫的长子长女，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他从小到大怎么都在当一个小大人，我都会就是在帮忙照顾小孩，长大之后他可能不想要过这样子的生活了。可是有些家庭像我先生就是我婆婆是那种叔叔阿姨婶婶的小孩都放在我婆婆家的那种人，这样然后就变成我的先生从小到大就是跟一群小孩一起生活这样。所以我有注意到他们全家就是因为一群小孩生活在一起，他们觉得那是很热闹的感觉，所以他们对于生小孩这件事就是没有排斥的。所以原生家庭我觉得还有包含就是大家怎么对待小孩的经验很容易去影响到这个人对小孩的看法。
所以有影响到你吗？
好像有，
你妈太严格了。
对啊，而且我就是长女，然后我们家没有，我就是跟我弟两个人，我们家庭生活中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小孩。所以我一直就是很多人女生年轻的时候看到小孩有人就是抱婴儿什么，大家就很开心要蜂拥而上，然后我就远远在旁边看的那种就哦小孩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因此那个时候你的前夫说 OK 啊，没关系。
对，我前夫那时候很就是他说哦没关系啊，我也不想要小孩。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们家有三个男生三个儿子，然后他哥哥已经结婚要生两个儿子了，然后虽然他们家是传统家庭，但是他觉得他已经没有传宗接代的压力了，所以他就说无所谓，我也不想要小孩，就是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殊不知结婚之后就不是这个故事。
对，我正想要说但是对
但是结婚之后就不是这个故事。
所以他第一次找你谈论这个议题是因为
哦没有，就是结果没想到一结婚之后我前夫家比较特别，就是我前婆婆其实人蛮 nice 的，是我前公公是很就是很抓马的人，他是走那种民事路线的。然后我一结婚不久我公公就开始催生。然后就是我
记得你有摔碗。
我对一点点，我只是不小心洗到一半的时候他又在后面一直问我为什么不生，我就不小心掉下去这样对，
那他有注意到你摔碗吗？
他有吓一跳其实我公公常常被我吓一跳那个对啊，所以就是我婚后就开始被催生。然后我前夫有其实我婚前看不出来，因为他婚前他爸妈其实不太管他工作上或是出去玩交友的事情，但婚后对于他的家庭生活反而干涉很多。然后我那时候才发现说原来他是隐性的妈宝。婚前看不出来，因为如果婚前看出来的话就可能不会结婚。
这
题
超有经验的。
对
哦，为什么为什么会转变？
最近过年啊，然后各大的平台都要录说媳妇怎么好过年这种节目。对，
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录这一集你为什么还不生？
对，然后大部分人都困扰就是说奇怪，婚前我的先生怎么是一个样，婚后怎么变另外一个样。很多女性对于这件事其实是想不通的。然后这题我大概解答了两三次，我怎么想都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婚前男生在看你就是女朋友，女朋友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他爱的对象。可结婚后他们一定会觉得说我现在是抱持着一种我是这个家庭连接一个新的家庭的态度，所以他看待妻子这个身份的角色，还有一个包含是我对我妈妈的观点会引申到我现在对我妻子的观点。 比如说觉得我妈妈从小就是很认真把我们带大啊，放弃工作啊，就是看我们的功课啊，然后做很多的家事。诶，我心目中理想的妻子跟妈妈长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你要不要也辞掉工作，我们就是你辞掉工作把孩子带大，这样就会把自己对于母亲跟妻子这个形象延伸到，诶，原来他对于女朋友其实没有这个要求，但一结婚后那个形象就连接起来。
所以他对女朋友要求的是什么？
就是爱，就是催产素。
我跟你讲，因为我不是闪婚，我交往了七年，他完全都不管我，我要做什么事他都支持我。然后他本来就是觉得他欣赏我就是独立自主的个性，所以才跟我交往，
是不是？
对。可是结婚之后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样子。
嗯，
对。
哦，所以你婚后没多久你就发现他变一个人。
对啊，因为他就是一个脑波很弱的人，然后他很容易被说服，所以他一开始当然也会抵抗啊，就是就是说啊，就跟他爸说没有啦，我们没有，还没有想要生啊，没有计划什么的。然后他爸爸就会强力催生，然后他爸爸就会说没有说什么，你哥哥生两个你就不用生，他说每一个小孩都应该有自己的小孩。然后他大概被他爸妈攻击大概半年之后，他就被那个说服了。就开始反过来问我说你为什么不生小孩，然后我就想说诶，我是遇到诈骗集团了吗？
我
对啊，然后我公公就很抓嘛，他就是会一直用很激烈的手段催婚。
我记得有一次你公公不下车，
对，那个故事很经典。就是有一次我们
他们开车载公婆出
去去吃饭，就是家族聚餐，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大概才结婚大概一年，大概才一年而已，然后就是开车开，就是把他爸爸送到那个他家门口，他们就说爸到家了这样子。然后我公公忽然不知道为什么就上身，他就说我没被我掐了。他说你今天哪是把我搞讲吼，你现在弄没被生囝吼，我就坐在家我没被走。然后就在车上就是很坚
闹、哦、
很坚持。然后
所以你最后怎么请他下车？
没有。然后我前夫就开口了，我想说哦，你终于难得就是比较有 guts， 他就先开口说话了。然后没想到他竟然指着我说一就是一，你们一是他就是他不要生，不是我这样子。然后我公公就开始强烈的攻击我，就开始说要打电话给我妈问问看他是怎么样生出这个女儿，就是怎么会教出这种女儿就是不愿意生小孩这样子。
应该没有真的打吧？
没有，被我婆婆阻止。
他妈也蛮凶的。他妈是老师。
对，但是我妈虽然很传统，但是受到这种威胁可能也不一定会去。
对对对，没错没错。
我刚差点脱口而出说有你这种阿公我谁敢生。
对啊，我就是看到整个状况我就会想说你们要不要看看就是这个情况，你会觉得我的支持系统就是长成这样子，你怎么会觉得我敢生小孩？
那你最后怎么让他下车？
好像坚持了蛮久了吧。肚子饿了，
想上厕所。
对，肚子饿了想吃饭。我想到因为那个我公公家门口其实是一个巷子，就在这附近的巷子，然后那个后面有一辆车就要过，他救了我们，终于把他赶下车。我本来想说他是不是不下车，我们再开车再绕他，载他再绕一圈这样。
所以你结婚以后，你妈有刁难你这个议题吗？
我妈没有欸，我妈虽然很传统，但是她其实不太管小孩的事情。然后我也问过说，那你觉得，因为我有个弟弟嘛，她说你觉得我弟以后一定要生小孩吗？我妈说，我才不要管你们，我又不姓陈。他说你们生的也不是我的，就是跟我一起姓的小孩，就是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他很在意社会观感
哦，
对、
嗯、对，
他本人无所谓，可是被别人说你的小孩这样不符合社会观感或是社会的期待，他就会觉得。
因为他第一次离婚以后他就回家住了嘛，
对、哦、
但他妈妈好多朋友，他妈很喜欢
就家里
朋友来家里
唱
歌、
okay、
吃东西，他就会叫他演回娘家而已。
我有一次穿睡衣从楼上走下来，然后楼下一大堆人在唱歌，因为根本没有人告诉我那天休假。然后我妈还说：“哦，没有啦，我女儿刚好
回
来
看
我。”然后我想说：“我穿的睡衣，你觉得合理吗？”
所以你们全部亲戚已经知道了吗？
不知道欸，可能路过，可能路过这一集之后，
真的要麻一下，
请帮我麻一下墨镜这样子。
哦。所以最后当你觉得这是一个无法沟通，大家知道最近有一个新闻一个名艺人叫张兆志、oh. 太太也是艺人叫徐允乐，他们很平和的离婚，也是接近快十年， 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结婚之后一直达不到共识，女方很想生小孩，男生他写的故事很感人啦，他的意思是说他也想让他做自己，
嗯，
他也不想要他太太为了他改变，所以他们是和平的分开，希望他追求另外一段好的姻缘，愿意跟他一起养小孩的，所以他们两个离婚的发文是快快乐乐的，
嗯，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这已经无法沟通？
其实我大概历经在一年多之后就觉得，嗯，好像不太适合，因为就是他把整个他的家庭的压力全部挡在我身上。那我妈为什么没有就是为这件事生气？是因为她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就是不知道我公公就是逼婚很抓马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婚姻是两个人事情，不需要把就是父母扯进来，那只是让他们为你担心而已。所以我就跟我那时候就跟我前夫说，你有没有觉得我爸妈从来没有对你要求什么？那是因为所有事情到我这边就结束了。可是你不是啊，你就直接把你爸妈倒给我。
欸，你前夫是那种说，欸，妈要跟你讲电话，然后把电话拿给你。
对，或者是会把他爸妈跟他讲的话直接一字不漏转述给我，而且还顾自己觉得很有趣，可是常常都很不有趣。
所以你有什么技巧吗？因为你现在遇到很多人过年要回家啦。
我其实觉得，嗯，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在于要不要生小孩了，其实问题在于是先生处理事情跟面对压力的态度。
嗯，
你看其实小孩其实真的就是两个人里面一个共同面对事件的一个看有没有可以站在一起这样。
嗯，
可是包含是现在过年回去吃年夜饭，夫妻俩有没有办法站在一起同仇敌忾，面对亲戚，
嗯嗯嗯，
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
进家门以前要讨论好，对不对？
真的啊，你两个人是一线的，不是叫做窝里反扯我后腿。
你们就先跟他讲吗？
有啊，可是我还是常被赢，他临场就会害怕，然后就是直接赢我这样子。而且其实就我有很认真跟他讨论过说，就是结婚后被逼婚者，我很认真跟他讨论过一次，我就说你知道生小孩的责任其实很大，然后会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产生很大的改变，我说那你有就是为了生小孩这件事做什么准备吗？然后他就说有啊，我准备好了。然后我就说你准备了什么？因为我很吃惊他竟然说他准备好，他就说生小孩这种事干嘛做准备。然后我就想说，嗯，
通常这种他一定会觉得他爸爸妈妈会帮他。
对，他是这么觉得，因为我公公家很传统，其实除了我一个人是职业妇女之外，整个家族大部分的女性，然后包含我大嫂，然后我婆婆，全都是家庭主妇，他们就是结婚之后就再也没有工作，都是给就是另一半养这样。
所以我这样听起来觉得你真是做了一个很棒的决定。
所以你妈现在也觉得很棒
啊。对
啊，
我妈现在觉得很好啊。
对，
她就觉得不要死缠烂打，就是离婚，嗯，就是如果不适合就离婚，这样很好。
嗯，
对，她现在已经就是被我成功的就是说服，就觉得说其实就是如与其要生活不开心，不如就不要在一起。
而且 Y 君真的头脑很清楚，因为他离了第一次婚，我就说，欸，我来招待你动乱。因为我是做这个的嘛，
刚开始这个，
对，刚开始有动乱，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帮助我的同学啊什么之类，但他会告诉我说没有，他想得很清楚，就算他再结下一次婚他也不要生小孩。
嗯，蛮好的啊。嗯，
我有试着试试看，就是看说自己会不会后悔这个决定。所以其实我很幸运啦，就是我有很多朋友，就例如说陈医师还有很多其他朋友，他们其实生了蛮多小孩。所以虽然我本身没有小孩，可是我一直就是看着他们怀孕然后生小孩，然后也常在他们的家里鬼混，然后就看他们育儿这样子。然后经历好几年之后，我就真的觉得，嗯，我好像真的没有。
他觉得他自己拥有的私人时间非常多。
嗯嗯，
他可以静下心来做他自己喜欢的旅游，或者是看追剧，或是看书。他不用像我们一样出国一定要去海滩，一定要去小孩喜欢的地方。
真的，
对，等到我们下次喜欢自己的行程的时候，可能那时候跟先生也没有那么熟。
真的，我跟你说，我爸妈到现在这个年纪，他们70岁，他们不要两个单独一起出门，
会吵架。
对，嗯，他们一定要跟朋友们一群人一起出去旅游，他们不要就是只有他们两个出去。
这是很多人，他我也有时候也会劝这些想要自己 挣扎到底要不要冻卵女生，我说你喜欢的是什么，但很多人会纠结在他就怕自己后悔。
我对这题我觉得我们今天就要来震惊一下，对 这应该是我这一集里面最震惊的一刻这样子。我觉得人就一定会后悔，
嗯，
但是我们人就是永远都害怕自己后悔，所以想办法要让自己不后悔，可是我们拼命想要让自己不后悔的这件事反而增加了压力，
嗯，
那这时候第二个问题就在于那我们后悔了怎么办。我们永远都会觉得说哎，我后悔那个结果是我难承受的，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每天都在做一件事，就是我想要预知未来，
嗯，
对，但是我们人是没有办法预知未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就是鼓励包含就是今天听众们就建立一个观点，就是你永远要相信当下的你其实做了一个你最觉得最好的决定，因为这是你当下的想法跟当下的资源。可五年之后你可能跟现在已经不一样，比如说五年你之后你中乐透了，谁知道你五年之后会中乐透，不知道这样。可五年之后你中乐透，你发现说哇你真的哇我有这么多钱，我很想养小孩，可是当年我怎么没有冻卵，你气死了。可是问题是你五年前真的不知道你会中乐透，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思维，就是你永远可以相信你有办法替后悔的你做出下一条出路。
嗯，
你开始觉得你应该要有小孩了，但是你发现啊，我当时没有冻卵好可惜，诶，现在我们可能就会比如说找捐卵，也可能去领养，
嗯，
你开始找一个新的出路的时候，这个就是生命带给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
就那我是后悔冻了卵了，你就要接受浪费钱，
是没错，嗯，反正刚好中乐透了
嘛。我觉得浪费钱，我觉得浪费钱的那个后悔程度其实低很多，
最低，对，啊，对，
对，
嗯，
哦，对，再来我们要讲 Y 君的第二段故事。
为什么？
接着呢，他很幸运又遇到一个追求者，而且这个追求者是轰轰烈烈的追求他，比如说带他出国玩啊，然后在很盛大的场合求婚之类的。
对，很惊人，在那个演唱会上面。对，
我怕大家会去掉新闻，
哦，
我也很想看。对，
只能透露是，
我忍住，
只能透露是演唱会，
歌手帮他求婚哎，
哦，很浪漫。而且歌手有点那个，他们就是反正他的意思就是，反正大家都在看我，也不可能不答应。然后歌手也的意思也是说，你不答应我很为难。然后我就接受求婚之后，歌手就说。啊，婚姻之路不好走。对，我接受之后他才说，嗯，婚姻之路其实不好走。
所以因为 这种演唱会的求婚你不得不答应啦，因为如果不答应里面
不答应一定会上
新闻
头条。那你本来想答应吗？如果不是这样子
本来没有，欸，本来没有，因为我们就没有，还没有很久这样子，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哦，对对对，
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但是没有交往，
所以你完全没有预料到。结果他第二位这个无缘的前未婚夫，
嗯，
好像也有一点哎，欸，都是亲爸妈的，
也是隐性妈宝。可是因为我已经有第一次的 lesson 了，就是
真的
所有人在
你，
你
为什么会选一样的啊？
没有没有没有，都跟你讲，交往的时候都不会，他们都会在你答应求婚的那一刻之后就变
身，现
出原形，
喝了雄黄酒了。
因为我第一次的时候是婚后才发现，可是我已经有累积经验值了，所以我在那个。答应求婚之后就发
现，因为还去买戒指嘛，
对，然后就会发现他偷偷里就是
已经变了
一个人，然后对我的要求就开始变很多，对，然后就会觉得说，如果身为未来要继续走下去，我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所以我后来就想说，看起来好像会就是重复第一次的事件，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不太适合。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我觉得 Y 君最厉害的地方是你没有
坚持，对，
我没有迟疑，
对
对, 对，有人会说，哎，会不会我看错？我应该再给他一点机会啊！这么好的人，万一我就是错过怎么办？你好像没有这个，
对，因为我觉得人要公平，就是我在迟疑的时候，可能也是浪费对方的时间，就会觉得说，如果大家已经现在就看到不一样未来了，就是没有必要再那个，就是不要试图，因为。我觉得如果要试图说服我的话，其实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对啊，
嗯，
不如就大家找更适合的另一半这样子。
第二任前未婚夫也是一样，爸妈希望他生小孩，
后来我才知道，
嗯，
我事后才知道，对，就是他们还没有告诉我要生小孩这件事情，就是都不提，因为他们知道我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所以害怕我，
他们也尝试又要再
害怕我就是
又再诈骗他一次，
害怕我就是因此而逃走这样，所以我都不知道这些，就是他们试图想说，哎，结婚之后再来，就是 push 他生小孩这样子。事后就是别人告诉我的，
所以他们已经买好戒指了。
对，戒指已经买。
最后在临门一脚，他就说我看了你这阵子的行为，我觉得最终我们还是不适合。
对，
然后就
超勇敢，
了不起。
对，所以现在 Y 君他生活很惬意啊，他一年可能出国十趟吧，
也没有那么多，
跟我们的董娘一样，跟我们的玉堂，
我是社畜哎、欸，没有办法十趟，但是三四趟可能有。
养柴犬，
对，我养一只狗。对，我对狗就很有耐心，所以
我婚前我结婚前也是，我觉得养小孩不如养一只狗。嗯，
对啊，所以
我也想听听你的故事，
对啊，因为你们两个相反啊，
因为我觉得我对狗是蛮有责任感、有耐心，可是我对小孩好像比较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光环，
因为很多人会被说服，很多女生会被说服说你生出来就会很爱他了。
对，我就一长辈都会一直这么跟你说，所以我所谓的我三十岁很迟疑，是因为我其实觉得自己就是不想要，可是大家都跟我说等你生了就会，我的迟疑点是在这里。
非常感谢 Rita 还有 Y 君以及信义所长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邀请大家继续订阅关注闺蜜听你说，也欢迎到各大平台收听，还有订阅二条线闺蜜陈金惠医师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闺蜜听你说，以及信义所长的
我的粉丝专页是心理师的妈宝研究室，然后我的 podcast 是伴侣新时间。
那有什么问题也希望大家继续上粉丝专页留言给我，或是透过我们节目说明栏的闺蜜树洞分享那些想跟我们聊但是希望可以匿名的话，未来我们还是会不定期邀请曾经有过各种疗程的名人做经验分享，或是专业的心理师为我们解答疑惑。那就下次见咯，拜拜。